欢迎光临故事畅聊所，用音乐换你的故事。我是爱丽丝。那今天其实是故事畅聊所从世新电台毕业之后开始独立制作的第一集，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一位最近刚发行的他个人首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25岁的我明天还是要上班》的创作歌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专辑当中的筹备过程、歌曲故事等等。那大家其实已经可以在视窗中看到今天的节目来宾了，那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大来宾，是 JuneP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ePan， 很开心来故事畅聊所。
对，而且我就是刚刚有先小聊一下，就是我即将要感受那个亲身感受专辑里面的很多心情，因为其实讲了很多蛮生活化，大家光听专辑名称《25岁的我明天还是要上班》，其实讲了很多生活，就是社畜生活这一种，对不对？
对。
嗯，然后还有爱情成长，然后其实有谈到自己。那就先请 JunePan 聊一下核心好了，就是专辑整个概念。
好，这张专辑的核心其实大家很明显看出来就是一个社畜的生活。
对，它是捷运，对不对？专辑实体的包装，
捷运门。然后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小女生的成长，因为我上一张 EP 算是就是大学刚毕业，然后还没有真正的接触这整个社会，然后这一年多准备这张专辑，就是在想表达出一路上心境上的成长，然后生活中各种的感受。对，所以就选择了捷运门当做我们创就是设计的核心这样子。对，
嗯，因为专辑歌曲里面其实也有谈到很多，就是歌词里面可能有一些怎么冲上捷运或者是电梯下楼之类的，
对对对，
嗯，是很有画面感的，
对，
嗯，对。然后我还有刚很想要先问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对一个你的封号觉得很好奇，可能在文案当中有看到，就那个仪式感少女，他们就会写就是仪式感少女 JunePan， 那个仪式感是什么？就是关于什么？
就仪式感就是有一些。有一些每天必做的事情，然后你不做的话，你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嗯，对。然后像是，对，我每天早上起来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会用我的手按眼周的穴道，然后就是会觉得好像有那种眼睛明亮的感觉，就是
清醒的感觉
会睡醒，对，不然就还是一直有人想睡觉。
那我下次试试看。
好，没问题。
嗯，那音乐创作上你会有仪式感吗？还是它其实是生活中的，就是你可能要就是在什么环境下写歌，或是要拿出一本笔记本之类的？
对，有，就是除了生活中的仪式感，也有音乐上创作上的仪式感。像我的创作习惯是会比较先听一首歌的编曲，然后再听，就是我先拿到编曲的时候，我通常就会先闭上眼睛，然后就听这就光听这个编曲就听个两三遍三四遍，然后就会在脑中生成一个这首歌我想给他的画面，
嗯，
对，然后我会再依照这个画面去创作。对，这算是我创作一个必经的仪式，就每首歌都会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蛮常从就是画面开始带入，
对，
写词的时候，
对，
而且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张专辑或是以前的 EP 的歌曲，就我觉得 JunePan 的歌很多都是很有画面感的，而且我还就是有听说你有一个技能，感觉以后有机会发展成演员的技能，
真的假的？什么技能？
就是因为你不是说过你会在唱歌的时候就是带入角色特性，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这张专辑里面有也会有嘛？因为其实虽然蛮多都是在讲你自己。
哦，对啊，虽然说每一首都是代表自己的故事，但是其实你在录音的时候你要更去想象一个角色，然后才能更投入在就是专注在这首歌，而不是你自己本身。对，
嗯，因为其实有一些是恋爱过程中的情境可能就可以带入。
哦，对啊，就是你要去想象一些，像里面有首歌星期七嘛，就是我跟知根
一起合作，
然后这首就是很甜，所以在录音的时候你就要一直想象，你就要回想起谈恋爱最甜蜜的那一刻是什么，嗯，对，然后录音的时候你就要一直想着那个画面，然后有那样子的情绪。对，
嗯，这是一种角色代入跟就是脑中画面自己的构想。
对对对、
嗯、而且我觉得这张专辑除了就是很有画面性之外，它还算是很有故事性，对不对？因为它是有就是起承转合的。
对，有，
就是在曲序编排上大家可以仔细感受一下，然后来君佩来讲一下关于曲序的想法。
因为这首歌这张专辑就是一个社畜的专辑。嗯，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电梯下楼，电梯下楼是就是下班的时候，我们一开场就是来个下班的感觉，就是哦，
对，
忘下班了，我什么事我都不想管了，我不要找我，不要问我这样。然后一到楼下就回家休息耍废，就隔天要上班出门要搭捷运的时候，冲上捷运就看到就人生中看过最帅的帅哥，然后你就一见倾心。但这个故事。就是这故事是半真半假 ，OK， 我们就继续，好，你就跟这帅哥可能认识了，然后你们就很甜蜜的在一起，所以下一首歌就是星期七，然后就是一起看电影啊，窝在家里什么什么，很幸福快乐。然后你热恋了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哦，你不要觉得你可以主宰我的生活，因为突然发现对方什么控制欲很强之类的。然后所以下一首歌《汤汤贝》就是在讲就是对方怎么好像有一点自以为可以控制你，所以里面有说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控制我。对，然后这个
歌词里面其实有写到，
对，这歌词里面其实有写到。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下一个阶段，他发现哎，你好高冷，就是但他又很爱你，就是橱窗模特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哦，我很高冷，就是我开始对这件事情就是很无感，就这是一个阶段。但是当你在听橱窗模特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快过了这个阶段，就是快过了你已经对他就很无感的这个阶段，你要去就是已经看到外面的世界，要走入要即将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橱窗模特就是基本上就是那时候已经分手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下一首黑夜说，就是你晚上一个人去酒吧或者是夜店什么都好，然后你一个人要狂欢，关掉手机，然后不要再去想那个帅哥旧情人。对，然后接下来黑夜说结束之后呢，你就他可能会来纠缠你，所以里面这先别再见其实是一个恐怖情人故事，所以你可以就想哦，那个帅哥旧情人他其实是一个恐怖情人，因为分手之后还一直骚扰我，所以接下来就是先别再见这首歌。那先别再见你一开始就觉得哦，这个人好恐怖，我要逃离他，可是你有时候又会想起当初在一起甜蜜的美好，所以就会有一个如果可以回到什么时刻，然后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会怎样。对，那想完回想完过去就要到了就是深夜一个人的时刻，就是就算闭上眼睛，这首歌真的是就是一个代表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会想很多，很适合搭配的一首歌。然后
而且
接下来你想完，对，这首歌有 MV 可以看，然后再来你想完这一切，就是种种过去，怀念也怀念了，然后就是谈恋爱也谈恋爱完了，接下来下一首歌就是 Keep In。那这首歌就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歌，它就是要告诉你就是过去什么都不要管了，我们就是要就往前冲，就是一个很有冲劲的一首歌，就是要相信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对，所以又回到了一个美好就是充满精神的开始。对，
嗯，然后最后就还有一首是
remix
版本的歌，橱窗模特。
对，
所以就总共有11首歌曲，然后前面君佩介绍10首，就真的是有起承转合。我刚刚好像在听故事，我刚刚就因为有时候在因为在看专辑的时候可能会从歌词当中意会一些意思，但刚听你讲完就有一种哦，真的是一个就是完整的故事。
对，
那如果对今天要就是先介绍第一首，可能让大家对君佩的歌声氛围有一个第一印象的话，你会想要先介绍哪一首？因为刚主要都在讲大概念，就是详细介绍歌曲的话，你会先选哪一首？
我会觉得是 State of Mind。 这首也是我就是私心
比较早的创作
排名第一名的。对
哦，
你刚说什么？你刚问什么？我没听到。
哦，我刚刚说是不是比较那一首算比较之前的创作比较早完成？
对，算是它算是这一张里面最早完成的一首歌。对，然后 这首歌其实也表演了几次了，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就是它非常充满那种希望的感觉，就像我刚刚讲冲向捷运然后怎么看到帅哥那种，但是看到帅哥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首歌的氛围就是很适合带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对，
而且歌词真的就是有冲上捷运四个字，
对，
我那时候在听的时候其实脑中会自己有画面，
对，
就是马上有那个捷运门开启的那个画面，
对，没错。
而且刚刚其实有讲到就是带入角色这件事情或者是画面这件事情，像是橱窗模特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它是算是一个可能在描写那个阶段，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已经热恋期过后那个往世界看的那个阶段，但它有一个蛮就具象的东西，就大家都知道橱窗模特是那个摆在玻璃柜里面的那个可能展示东西的那个假人，对，假人
对，
然后是用以他的视角描写就是看橱窗外的世界，
对，
所以那时候带入角色就要带入你是一个假人吗？
就是要觉得哦，我是一个没有情感没有生命的东西，然后我在看着世界，然后觉得你不要再迷恋我了，就是就假设有一个人很迷恋一个橱窗模特，就觉得哦，你不要再迷恋我了，我也不是你想的那么好，我只是空有一个外壳，就是空有一个好看的外壳而已，就那个角色，对，
所以他其实所以他其实是有就是向往外面的事物的嘛，因为那时候好像有写到就是他会看着橱窗外可能来来去去街道上的人们，
对，
他是有这个情绪的嘛，
对，他其实是有，因为他很羡慕外面的人，他也想要成为就是会动就是那个世界的一份子这样子，对，
这个概念是 Dreampan 就是你们如何发想的，我觉得可以想到橱窗模特的视角还蛮特别的，就如果要讲这个概念，
因为这首歌是我们之前有一个花莲的创作营，就是几个好朋友一起然后去花莲创作，就是我跟现在的乐手们，然后那时候30万年老虎前的贝斯手罗浩宇他也是里面的一份子，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天就是我跟罗浩宇还有李永恩，就 Hello Nicole 的李永恩，我们一起写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一开始就是编曲什么都我们写完了，就要想诶那这首歌的就是主题要给他什么比较好，因为那时候词还没有写，然后就罗浩宇就想说诶不然来个橱窗模特怎么样，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这种高冷都市感，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就这样诞生了。
因为那时候想说想到橱窗模特还蛮特别，就是大家很常会看到但不一定会就是这么仔细的注意那个东西，
对，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
没错，就很开心
解惑，
对，给他一个，就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蛮特别的。
那其实我觉得还就是很值得一提的里面的专辑里面的歌，就是还有一首是如果可以是 Dreampan 自己是独自完成词曲，是第一就是你的第一首创作吗？是人生第一首吗？还是
这是其实之前每一首我都是作曲而已，然后词基本上都是跟老师沟通过后再写，就是对，然后这首是一首是词我自己写，所以这首是第一首词曲包办，然后之前都是写曲而已这样，对，
所以就真的是人生第一首完整的歌，
对，然后我还蛮为自己感到骄傲的，因为我真的很不会写词，对，
哦，真的哦，因为你虽然你一开始是说你是比较常接触曲，因为在那时候你说你可能写创作词，因为这一张专辑其实有蛮多部分 Dreampan 也是有参与词的部分，
对，
想说你是听歌然后想画面写，你觉得难的地方是为什么？
难的是你要把它，因为我脑中都是有画面，然后我之前跟老师沟通，我都是把每一段我想表达的感觉写在说这段我想写什么，这段我想写什么，然后我们这样讨论来回好几次，然后写出来的作品。但我觉得难的点是，我觉得我好像国文不是很好。
你说要组织它吗？
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念数学的，所以我觉得在文科这方面，就是某部分我真的我自己承认，就是我没办法，所以我很难说很有诗意的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因为写词不像是写日记，你要把它 画作是很有美感的温度的东西，那就这方面我就是要一直琢磨。对，所以如果可以，我觉得这首写的我觉得还 OK， 是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花莲，就我去花莲玩，然后那时候下大雨，就给我就是灵感涌现，然后就
直接给你一个现场情境。
对对对，所以这其实你看那歌词就是很诗的一首歌词，
你说这写到雨之类的，
就什么滂沱啊浸湿我什么什么的，然后一些就是很诗的歌词。对，
所以其实那首歌还蛮你当下的情绪的。
对，蛮当下的情绪的。
那你写曲的时候创作模式是什么？还蛮好奇。你是本身会乐器？
哦，我本身是吉他比较多，但是我不像大部分的创作歌手，他们可能是就是吉他拿起来然后这样刷刷刷，然后唱好之后拿去给别人编曲。我比较像是倒过来的，我会先拿到一个编曲，然后就像我刚讲，我会在脑中就是闭上眼睛，然后感受这个编曲给我的感觉，还有我想要就是在我脑中里这首编曲的画面是什么。然后我通常听了两三遍，我就会对这首如果很有 feel 的话，我就会马上到我的电脑前面，然后麦克风一接起来，然后就先录下来，就是我脑中跳出的
哼唱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就这首曲就可以出来了。对，
所以反而就是先脑中旋律直接唱出来，就大概有一个样子。哦，
对，就当下要赶快录下来，不然稍纵即逝。
哦，真的，而且很容易忘记，或是你想到新的。
对啊对啊，
因为忘记原本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毕业制作的时候也做了一张专辑，然后就是跟组员一起，然后创作的部分是全部都要一起，所以我刚刚还蛮理解你说写词很难，因为我就写了一首，然后我也是写。你一首会写多久？还蛮好奇大家时间。
你说词吗还是曲？
因为我词，因为有些人是会写完一次之后一直回去修它，然后有些人就是写完就写完了。
我觉得写完就写完的人太强了，就是他应该是不会跳艺很好吧，就可能像清风那种应该可以，就是要写完就写完了。对，我的话是我必须要先就是想好这首主题我想写什么，然后我把我想放进去的词汇可能都就是在一张白纸上就乱写一些词啊什么什么的。
哦，我真的也是这样。欸，深有同感。
对，然后你就要再去拼凑它。没错，对，
深有同感。
真的很难。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去细细听，如果可以，这首算比较单纯一点的编曲，对不对？
对，这首的整个氛围故意做的最简单的编曲，因为最简单的编曲就是比较能凸显你声音的细节，就不会被别的东西可能盖过去啊，或者什么。所以这首歌我们基本上就只有就是钢琴啊鼓一点点，就是都是一点点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听得很清楚我的声音。别首也可以啦，但这首你可以更仔细的去感受我声音的细节。对，
因为可能在就不会有太多的配器，就是人声会比较明显。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像是专辑里面我觉得蛮核心的部分，就有讲到专辑核心的部分歌词的话是唱唱背。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是先看打开张专辑，我会从头听，但我会先看一下歌名。那我就是想说唱唱背是什么。它有一个名字，它有一个来名字英文名字的来由。
这个
就音译直翻
很好笑。对，它其实就是音译直翻。它就是我副歌写到，就是我副歌就是 Tell me tell me bay， 然后那时候这首歌完成的时候要拿去给编曲老师继续就再修一下他的编曲，更让他更贴切这首歌。然后那时候他听我唱，然后就觉得好像唱就是 Tell me tell me bay 唱很快就很像唱唱bay，他就传回来档案，他上面就写唱唱bay。对，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名字很可爱的， 就把它留下来。对，
哦，我就会引起好奇心，就是想说，因为我那时候也是看歌词有跳名跳名背，我想说哦，才突然恍然大悟。一开始看想说那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因为像这首歌在一开始那个君片讲曲序概念的时候讲到，他是开始有一点发现，好像那个 有一点被控制，所以有想要做自己的那种。然后我觉得 keeping 也是，就是最后有一种回归，我可以成为自己的那种感觉。
对，
但我觉得，那你觉得的做自己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定义好像不太一样。
我的做自己很简单，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蛮做自己的人，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需要被别人，因为别人而迁就自己，不管是在爱情、在生活、在工作，我觉得都是你都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对。然后，但我的做自己不是说你一天到晚去冒犯别人，就是在做自己。
对对，
你的做自己应该是你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你的就是知道你自己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奉行你自己的原则，对。
因为我觉得创作某方面而言好像也是就是探索自己，因为写词或是写旋律的时候应该都要蛮感觉自己当下的感觉。
对，没错。
但你会觉得因为那时候好像曾经有听你说过，你觉得要一开始要把自己就内心的东西或者是某些记忆拿出来写蛮赤裸的，那你有什么调试吗？就是后来有觉得比较 OK 了可以写了？
对，因为我一开始我真的有一点困难。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太会去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事情，就是我通常会讲的就是好朋友，然后对好朋友就是几个，然后什么都讲，但是我比较不常在大家面前讲太多。对，然后这对于创作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是后来我是换一个角度想，因为你分享你自己的生活或分享你自己的内心的转折啊什么，把它变成音乐，其实你可能会去影响到别人，就是你可能可以带给别人力量。所以其实想到这些，因为之前我上一张 EP 有一首《我陪你》，然后那首歌其实很多人会私讯说哦，他觉得很低潮的时候，或者是他觉得就是很多学生什么在考指考还是什么考学测的时候，
你说被陪伴，
对，他们就说他们觉得很累的时候就会听这首歌。然后也有人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很孤单的时候还会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哎，其实就是做音乐这件事情是可以带给别人力量的，你就会很开心，然后你就会接着想要再
传递一种共感。
对，
就可以传递那份共感，然后大家如果有相同感受的人或是正处在当下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被理解。
对，
然后就被疗愈。
对对对，被疗愈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再回到我觉得是很多创作者的初衷，感觉就是开始可以拿笔写下来的初衷。
对，真的。
那再聊回那个专辑的名字，就是叫《二十五岁的我还是要上班》。然后那时候大家可能想说，哎，就是因为有讲到很多生活啊、成长。然后我觉得很特别一点，就是你是真的还是要上班，就是名称完全是真实的。
啊、
你是身兼是正职，就金融界金融行业
对
正职，然后又要做音乐
对。
然后那我就还蛮好奇，因为我觉得，就你要唱歌，如果你要录音的话，就应该也不能到就是大熬夜，
不然
感觉声音
会完全不行，
不 OK。对，这样你到底怎么有办法一次兼顾两份东西？就是如果要找到这理想的生活平衡或状态的话，还蛮想听听你的，因为其实这张专辑也讲到很多，就是可能想要找到理想的模式，不管是在爱情还是生活，还是跟自己相处。
对。因为我觉得同时兼顾两件事情其实是真的非常难。当然我中间其实有一小段时间就是很想要努力的耍废，但是因为我跟制作人其实是有压一个时间，就是哦，我们在什么时候之前一定要把专辑做出来。对，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有压了这个日期，你就会逼自己有动力去完成它，不然你可能就不知道做到何年何月都还没有一个进展这样。
对的，就是无限延期 deadline。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有一个小本子，就我家大概有十本这个吧、就是我一本用完又会再买一本，一本用完再买一本。然后我很喜欢就是照时间排事情，然后只要你告诉我什么时间，就是我们就把事情时间都排好，那我就会在那个时间到之前就给你。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自制力是蛮重要的。当然我那时候有一个更大的动力去，就除了很期待这专辑完成之外，我会觉得别人下班时间可能就是已经累瘫，然后不想动，然后很废。那其实你这辈子也就只活一次，所以我那时候是觉得我可以利用下班再去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代表我的人生完全没有在浪费时间，就我觉得还蛮骄傲的。
好励志哦。
对，因为我是一个就我很讨厌浪费时间这件事情，就我不希望。
你是一个会想要把自己时间塞满的人
吗？我会塞满，但是我就是我做每件事情都要有意义，就 我才去做。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棒啊，我为什么不照时间把它完成？所以我觉得当然制作人也有一直提醒我，什么时候要给我什么什么的。对，然后我们就一起督促彼此，然后把这件事情完成。他督促我比较多。对
哦，就需要有一个旁人的施压。
对对对，他就会提醒我要记得要什么。对，然后玉山也帮我，
我就想说
玉山是我的企划。然后还扮演了非常重要，就是他很会排时程。对，然后我们也是一直这样。对，
就是照着时辰走。
对，没错。
因为其实我想说下班如果你要就是就直接整可能吃个晚餐就要马上再去做专辑的事情，感觉还蛮累的。
对啊，
所以自己觉得还有就是这样到底可以几点睡觉啊？
就是我觉得
应该想说这样到底有时间睡觉吗？
因为我一开始是住在家里，然后从家里去公司大概30分钟，但是我后来，因为其实你也知道下班时间可能会需要花更久的时间才能到家，然后到家可能就瘫在那边很累啊，你根本连澡都不想去洗，就躺在那边，然后默默的这个晚上又过了。所以 我那时候就是决定在公司的后面巷子就租一间套房。然后你租一间套房好处是什么？就是你一下班你就可以3分钟到家，你不需要浪费通勤的力气。然后你早上你也不需要提早1个小时起来准备，你在上班前20分钟起来准备一下就可以出门了，所以我觉得是省下通勤的体力，我就可以做专辑。
哦，这另类找一个新出路，
对，
可能就可以比较好。
对，
哦，我刚刚听起来觉得还蛮好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下班时间通勤超恐怖。
对啊，而且我觉得省下的时间真的和体力就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那你觉得，那你有觉得真的就是筹备过程，因为其实除了歌手除了录音，因为你还有创作，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大家还没有就是没有可能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可以看见的过程，你有觉得特别困难的地方吗？因为实体就是可能发想什么的也都有参与，你有觉得就是这一整个筹备过程特别困难的阶段吗？
筹备过程特别困难的阶段，其实我觉得最快乐的地方就是作曲的时候，因为我真的蛮喜欢，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作曲的过程，还有看到这个成果。但最困难的地方应该写词吧，我觉得写词对我来说一开始是有一点点痛苦，因为像里面其实有2首完整是我写的，然后1首是一半是我写的，然后先别再见也是我写，他写的是恐怖情人，然后如果可以也是我写的。对，然后但一开始你会觉得写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你越练习你就越熟能生巧，然后你就越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好玩的，你可以写你自己想写的，你可以表达你自己想表达的，然后通通塞进一首歌里面。对，然后传递你想传递给听众的理念。就是一开始会觉得有点痛苦，但其实后来会发现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
而且写完会有个成就感。
没错。对，如果说，
而且我觉得
我突然想到有一件如果说要比较痛苦的事情，那是减肥。那时候年初的时候要拍专辑照，然后那时候因为过年吃太多了，然后整个就是肿一圈，然后就要我那时候就订了超多鸡胸肉，然后每天中午就
吃，就那种
对，然后每天中午就
我身边也有朋友，我每天都看他吃鸡胸肉，朋友
很有
真的有
超有效的。对，然后很快我那 我那一个多月就瘦了5公斤，我自己都觉得吓到，我自己都觉得
超多，也一个月5公斤，
我真的觉得很扯耶、欸、就是你没想到饮食的控制居然可以就是吃鸡胸肉。对，我为了拍照吃鸡胸吃到怕，我那时候一开始我订了60片，然后有同事跟我一起订啊，所以我自己大概是20片的、嗯、然后我第一天吃 OK， 第二天吃 OK， 第三天我就快吐了。
它其实没有味道、就是、对不对？
我买的是，应该不能，我买的是有时钟口味，所以我的算好，就是它有一个味道、
欸、时钟口味很多、欸、
对，
听起来蛮好的，
而且它有些口味蛮好吃的、嗯、所以你不会觉得很饿，但是你吃到第三天你会觉得够了，我这辈子再也不要吃鸡胸肉。但后来就吃一次吃一次就觉得哎、欸，好像也蛮习惯的。对，
哦，这就也习惯了。
对，最后是
意外得知一个小过程，鸡胸肉大家可以学起来耶，而且时钟口味听起来还蛮棒的。
对、啊、对。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是刚刚有提到一些在讲恐怖情人，就是在聊回歌曲的话，一些恐怖情人或是分手的歌，因为就是恋爱过程一整个都有写进去。
对，
然后就有热恋但有分手，但你的分手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很悲很悲的那种歌。
对，
反而是很有态度。
对，
就有点算凶狠的感觉，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写就是决心分手的那种心情、
oh,
那时候是、oh. 那是你们那时候决定想要营造的氛围嘛，就还蛮特别的。
你说先别再见这首对不对？
嗯嗯嗯，
就是因为我个人的感情观，在爱情里面分手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件，我觉得只要是就是感情如果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就分手也不会是坏事，就是决定了两个人一起走不下去了就分手，所以对我来说分手不是一件难过的事情，而是就是自己又可以独立自主的掌控一切。对、哦、
新开始。
对，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嗯、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分手不见得是坏事。
嗯，所以反而希望有一个比较有态度可能有自我的那种氛围。
对，没错。
但我也觉得就是这样聊下来就觉得你讲话跟就是唱歌的诠释还蛮反差的。
对啊，
是很多人说过。
对，超多人，几乎每个人吧，每个人都说过。
嗯，所以你本身的个性是，就如果要用想想三个形容词，你会怎么形容？就是形容君片本人。
嗯，我承认我有一点强，然后形容我本人哦，但是你知道用一些好的形容词，形容词很怪、对、
哦、没关系啊，你可以讲了。
好，我觉得我蛮善良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在处理很多事情上
像什么你想想什么有效率乱猜
我想讲的是应该是我蛮深谋远虑，但这个词好像有点矫情、oh. 算了，我蛮大气的，这样讲好了。
哦，
换一个形容词。对，
刚想说仿佛那个影像静止。
对，
想很久
想很久，很怕大家觉得干嘛自夸。
有看到就某一天忘记是访问还是什么，然后就是特别标明你讲话很慢。
对，但其实
我刚刚感受到
吧，我觉得
还好，前面还好，除了刚刚那里以外都还好。刚刚的问题比较难。
对，刚刚我
是。嗯，那你唱歌的时候就很有一种，还蛮有一种态度的，就是跟讲话。
对，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麦克风就判若两人。
嗯，
不管是在家里自己录，或者是进录音室，或者是在表演，就是我任何唱歌的时候，就你会瞬间觉得你好像进入另一个状态，另一个时空。对，还蛮酷的。
嗯，我刚偷看到那个留言的部分，企划玉山说你进步很多，是因为最近很多宣传讲了很多话。
我也觉得可能讲讲就很顺了，就越讲越快，
搞不好你之后就是多发几张之后就会讲超顺超快，
以后都是唱 rap。
新尝试，还蛮想听的，你唱 rap 的话。
是的吗？
而且嗯，搞不好会有另外一种态度。而且其实如果讲到 rap 的话，就算那不是 rap， 就是在星期七 跟知根一起的那首歌，然后他唱饶舌，
对，
我就愣住，因为我之前也访问过 Hugh 他们，然后我就想说，嗯，谁？那是谁？
对，因为其实这跟知根平常的形象反差非常大，就是
而且我也很少听他，应该说我没有什么印象听他唱这么甜的歌。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逼迫他，但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啊，你不觉得这个他唱出来感觉真的会让你想弹
歌吗？嗯，
对，
嗯，而且你们那时候合作契机是什么？
合作契机就是
为什么会选择找知根？
对，因为这首歌它本身是我们的设定，就是一首甜甜的，然后层层叠加的那种声音的感觉，就飘飘的一首歌。
嗯，
然后因为之前我跟知根一起合作过，我们一起共演过一场演出，然后那时候跟他合唱歌的时候，就练团就觉得，这个人的声音掌控度很好，然后又很就是很像一阵烟，你不觉得他的声音有时候很像一阵烟？然后就是
哦，我觉得你很会用画面感的词形容任何事。
在我的脑中就是常常就是一阵烟那样，呼这样过去，所以就觉得这首歌好适合他哦。然后我们就找他来一起合作。
嗯，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星期七》。如果大家有听过，知根个人的音乐的话，再回来听这首会觉得很不一样。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你本人也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虽然我觉得你有一个你自己的风格在，或是有一个可能主要的是电器迷幻类型，可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一整张就有蛮多不同的诠释，
没错，
或者是
我们放了非常多种风格在里面。
嗯，
对，
那像是这张专辑，而且还挑在六月初，是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六月。
对，我的名字是
那时候 EP 也是在六月初，对
哈，我的，对，我的 EP 也是在，我 EP 是在6月6号，然后我的专辑就选，就是一个好数字，然后我们就选在6月3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收藏实体的话，可以去官网。
没错，官网就是 www.junjunpan.com， 就是我的名字，对 ，junpan， 然后变成两个 jun， 就 junjunpan.com，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专辑。
那其实从EP 发行时间是大概19年，
对，19年6月，
对，大概两年
差不多。
那你觉得从 EP 应该说一开始是从先翻唱的，
对，
翻唱，然后到 EP 到专辑，
对，
你觉得有自己有什么改变吗，或是成长？
有，我觉得也很有成长，因为一开始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喜欢唱一些西洋歌，然后我就会自己用那个 Logic Pro， 然后在上面做一做音乐，然后唱一唱自己喜欢歌，然后放到 YouTube 上面。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想就是毕业前我就想要上乐人 session， 然后我就丢了我的就是清唱带，因为他们那时候在选那个校园好声音，如果你被选上了，他们就可以免费帮你拍一支非常有质感的 cover 影片。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幸运被选上。然后录的时候呢，就是在李永恩的，就 Hello Nico 李永恩的录音室，我就因缘际会认识了他。然后认识他之后，我们就开始展开一些合作。就一开始其实，从翻唱到创作自己创作这个过程，其实差蛮多的，因为翻唱就是已经别人做好的作品，然后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可是创作是从无到有，所以其实那时候他先给我一些 demo， 说这边有一些空的 demo， 你可以想想看你想在上面唱什么旋律，然后自己在上面创作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蛮新鲜的，对，可是一开始就是那种以尝试的心态在创作，但是到了就是 EP 的时候，就是一个那时候还都懵懵懂懂，不太知道创作是怎样一件事情，就是只是靠着自己的感觉在唱。但是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些想法，因为你第一张 EP 出去之后，大家会给你反馈，然后会说你这首歌给我什么样的感觉什么什么，然后对我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或改变。那你就会希望说那我下一张专辑也想要给大家什么样的理念，所以你在创作的过程就会去顾虑到比较多面向，
就会想得更全面一点。
对，
虽然我之前有听过你说 你是一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是国小三年级，
没错，
诶，同学送你，是送你还是借你一张借你一张艾薇儿专辑？
对，因为
这是你接触音乐的起点吗？
起点其实不是，起点其实是我舅公家有一台卡拉 OK， 然后就有时候我就会去舅公家玩，然后玩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在那边唱一些儿歌什么的，然后小时候就发现、就大人其实就有发现，诶，佩君怎么很会唱歌，诶，就是佩君其实音蛮准的然后从国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哼哼唱唱，但我已经忘记我一二年级到底唱什么歌，我只记得三年级的某一天就是要放学的时候，我好朋友就拿一张专辑，这张很好听，你一定会喜欢，然后就是艾薇儿的一张专辑，然后就回去一听，然后就觉得惊为天人，爱上啊，一直每天就一直听艾薇儿的歌，艾薇儿的歌，然后后来接触更多西洋音乐、然后到国中高中，对，然后到大学。
那你怎么没有想要，就是没有想要念相关就是科系之类的，反而选了一个金融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数理自由班，我从小其实就是一直在念数学这件事情，就从国中然后高中然后到大学，你也不会想太多，因为台湾的教育其实大家就知道，就是你这样念上去，你爸妈如果有一个什么流行音乐系的话，我其实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我选，但他们应该是不会，应该是
音乐好像没有这么
对，只是因为台湾那时候这种系其实蛮少的吧，就也不多，对，然后那时候也只是觉得自己很喜欢唱歌，但没有想过，那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想过说未来可能会接触到音乐产业这条路。
所以真的是因为制作人永恩才开始就正式踏入
人生的另一条道路。
然后就直接现阶段是就是斜杠两边，
对，
就是两边都做，
算是。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就是其实两份都是你喜欢的东西，但你就可以接触到不同领域。
没错。
就是在提一次专辑名称是25岁的我明天还是要上班，然后刚聊到蛮多可能专辑或者是音乐历程，那你最近虽然你刚刚有提到你说那一阵子就是接触音乐开始燃起一些热情的时候听蛮多西洋歌，那你最近还有听什么歌吗？就是聊了一些君片自身的作品之后想说来听听你的音乐风格。
我私人就是最爱最爱的一个就是现阶段我最喜欢的就是英国的电器双人组叫做 Honne， 就是 H-O-N-N-E、然后他们是两个英国制作人，他们决定一起组一个团，然后一开始只是好玩就做一些歌，就没想到就爆红，然后就是很，他们是一个比较轻快的电子音乐，然后也有一些旋律，就是也有一些律动，对，所以你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想要跟人一起动的感觉，但又不是那种派对那种很
甩头的那种。
对，没错，
但是比较偏，也是偏电一点。
对，比较偏电，就是很多种合成器组成的电子音乐。除了Honne，我还很爱 Dua Lipa， 就她也是一个女神。她就算是
是什么风格？
她算是比较舞曲的风格。对。然后也是很像是它就是一个你会在酒吧或夜店听到的歌，对，它几乎是我的歌都是就是比较舞曲一点，对，
所以感觉你比较听律动
型的歌。对，我蛮喜欢就是律动感很强然后 bass 很明显的那种歌。
我在看那个气化玉山的那个小补充，他说所以这就是因为你的听歌风格其实就有就是造就了你创作曲风比较偏那个电子一点，
对，然后还有 synth wave 一点，对，
大家也可以去串流平台听完整的专辑，
对，
就是感受一下Junpan 的风格，因为其实刚刚有提到虽然他有一个个人风格在，可是专辑是曲风是蛮多元的， 对，大家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搜寻 JunePan， 是 JUNE 然后 PAN。
对，
然后最后呢，其实已经渐渐来到尾声，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一题是我们很常很常会问来宾的一题，然后我想说刚好感觉也符合你这次，因为这张专辑就是 JunePan 本人现阶段的状态，连名称都很符合。那如果就是要对现阶段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会想要说什么？
现阶段的自己说一句话，
对，有点像是留言给自己的概念。
你知道我上周吧，上周去那个另一个 DJ 的节目上，做那个直播访问，然后我有讲到这一题，就我常常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都会问自己，就是你希望你五年后的自己在哪里？就是你希望你五年后的自己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在什么样的环境，就我时不时就问自己这个问题。
所以你是会就是想到未来的人？
对，我常常都会问自己，就是你五年后想要在哪里，十年后你想要在哪里，就是会常常的让自己去思考这件事情。对，
然后其实在当下就其实有一直有在感觉往那边迈进。
对，就是你要有一个方向。
好，那今天其实很谢谢 JunePan 陪我完成了第一集的节目录制，谢谢 JunePan。
谢谢 Alice。
对，你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再次宣传一下你的整张专辑，然后实体可以在哪边买，然后是8月29会预计有演出的。
对，8月29预计会有一个演出，没错，在小地方。然后
对，
然后大家可以准备购票，但现在应该还没开始，大家可以准备。然后
对，就真心希望赶快就是疫情可以结束，我很想要听表演了。
真的，我也很希望可以赶快表演，因为其实这次专辑出来之后还没有办法现场带给大家。对，然后就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先听我的专辑，在还没有解封之前。可以在我的官网上买到，然后我的官网是 www.junjunpan.com， 然后大家可以上 IG 搜寻我的 IG， 我的 IG 是 JUNEPANNNNNNN， 后面有七个 N， 但你就打我的名字，后面加很多 N 就会跑出来。
那其实也可以订阅 YouTube 的频道，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有
两支 MV， 就是先别再见跟
Keeping 也有动画 MV，
对 Keeping 也有动画，
这样应该算三支，
对，这样算三支，一支动画 MV， 动画 MV 超可爱，就是我们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构想整个就是动画 MV 是非常辛苦的，然后还有先别再见跟就算闭上眼睛，所以现在有三支。大家可以上我的 YouTube 去看，那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听完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更欢迎的
是
就是
预计之后可能还会有，
对 MV 之后可能还会有，不是可能是还有，对，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不是有就是是有特别想要看哪首就可以冲那首流量吗？
对，可以，大家可以
而且已经想好了，
想看哪一首你就是留言告诉我，对，我们会考虑一下。我们会考虑一下。然后对啊，大家欢迎上我的官网预购，不是预购，购买我的专辑。
对，现在已经可以买到了。
对，我们只有在我们唯一的通路，就是在我们的官网www.junjunpan.com
直接看看那些小巧思。
对，我们
藏在专辑设
计
中的巧思，
非常的，你看这个反光。
而且它背面其实虽然视讯可能看不清楚，但背面其实有一些很像捷运图的东西，对不对？曲序的那边，
对，背面其实
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搜寻，
就有一个
这边可能有点，对对对，
有点反光，
对，视讯可能有点难看出来，对对对，大家可以到 Facebook 搜寻，因为其实你有拍，就是有图片在JunePan 的 Facebook， 大家可以去看，
我们有拍非常漂亮的专辑照。对，然后大家可以上去看，然后上面还有一些社畜标语，
对对对，很有感的社畜标语，大家上班族们应该都很有感。
没错，
对，那今天就真的再次谢谢 JunePan 来到节目，
谢谢
跟大家分享专辑，分享故事。
对，谢谢，
大家记得要去听歌，看 MV， 然后可以去许愿一下还想听哪几首。
没错没错，
很重要的是还可以去官网，然后已经可以购买专辑了。 对，
没错。
那今天就再次谢谢君片，
谢谢嘞，
谢谢。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很期待之后真的可以看到演出。对，
好，我也是。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